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你把我们带在一起，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走天路的过程能够彼此的学习，互相的帮助。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婚姻，你要在我们当中来学功课，你要来造就我们，或者是更要来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就将我们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的分享，带领我们的讨论。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啊，阳光找我要分享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发怵的，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那也是感恩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今年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一个的时间。那大家都知道，就是30年是什么？是珍珠，是个珍珠很好啊。珍珠其实它不是一下子都形成了，我想在座的女士们可能都知道这个珍珠是怎么来的啊。它是一个沙子进去之后，然后在里面慢慢的分泌这些液体，然后慢慢的磨的哈。所以呢，它其实是在碎叶里面经过这个包裹，还有很多的磨练，很多的忍耐，慢慢的孕育出来的这种光泽。所以珍珠来形容这个30年的婚姻呢，那就表示什么？它不是没有风浪，而是说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呢，是需要彼此的陪伴，彼此的磨合，来接着来最后来拥有这种的温润而珍贵的美。那我跟我的太太其实是在学校里面认识的啊，我们当时在厦大念书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是94年的事情啊。那96年的时候我们就结婚，就是正好在5月29号我们去登记的，所以我们今天正好是超过30年。对，96年登记，然后我97年1月份的时候去这个加拿大念书，然后97年7月份他过去。所以我们在加拿大待了4年的时间，待了4年的时间呢，在加拿大，我们老大 Oliver 出生的是2000年的时候，所以看这张照片的时候，这个肚子里面是有这个 Oliver 的时候，对，那2000年那。2001年的时候，我们来到圣何塞我毕业之后就来圣何塞上班，所以2001年我们就全家从加拿大搬到硅谷这边，然后就一直待在这就没有动过。然后2004年的时候，我们老二出生然后2009年我们教会在 Pleasanton 职堂的那一个月9月份的时候，我们老三出生，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家就三个就是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去年年底回厦大，就是我们当初正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去厦大校园里面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
厦大是哪里？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所以三个小孩子嘛，现在基本上都长大。我们小的老大是已经研究所毕业，然后在上班，然后老二呢是今年刚刚大学毕业但是他要上研究所，所以还要过几年。那小的是马上要上高三，所以他说 在家里还有两年的时间。那我是在想，就是说回想这我们在一起的这三十年的时间里面，所以为什么我选用这个题目，就是说同心同行走天路。那我的感觉是越久越甘甜啊，因为结婚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感觉，觉得说哎很幸福的嘛。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情绪就会有起起伏啊，来。但是呢，到后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在加拿大的时候信主的。那在加拿大信主了之后呢，我们觉得是说在夫妻关系或者是在家庭关系上面才是有真正的得到的改善很多。所以今天我只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这种历程，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点这个帮助啊。那回想这一点，我很感触的，就是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那这个是在阿摩书三章三节里面的啊。那这么多年的婚姻下来，我们是越来越体会到，说其实婚姻并不是找到一个完全合适的人。你可能说我一个 perfect match 啊，其实从来都不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啊，而是两个不完全的人，他在神的恩典里面怎么样学习同心而同行。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说只是要分享说神在我们家里面的带领跟一路走来的一个体验哈。那这一句话可能大家所有人都很熟悉，就是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家庭，就会觉得说这不是很容易的吗？好像就是二人离开父母，与妻子两个成为一体，这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想想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只是两个人，其实是两个家庭，两个不同的成长背景，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的融合那比如说我跟一鸣来讲，我们两个人的背景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两个都是学理科的，我是学化学的，他是当时是学海洋生物的海洋化学的，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是都学理工的我是福建人他是四川人。那福建人，特别我们闽南的，是叫什么？很大男子主义的很大男子主义的四川人他们叫什么？拍朵，拍朵就是什么？就是说先生一般耳朵比较软嘛，然后就会就是太大会比较听太大的话哈，拍朵就是说哈。所以这个是就是完全的相反的一个嘛哈。我们家呢父母从来不打小孩子的他们家呢他爸年轻的时候比较火爆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肢体的这个体罚那这个是不一样。我们家的家庭是很大的一个家庭，我父亲有两个兄弟，五个姐妹。那他们在兄弟那一代其实是没有分家的，所以我们家自己本身就有四个兄弟姐妹，我有一个哥，一个弟，一个妹。然后呢，我两个叔叔他们各有两个儿子，所以我们是八个小孩子，就是我们这一辈的有八个堂兄弟姐妹，然后再加上他们上一辈的，所以我们一家吃饭是十六个人，就是我们是十六个人，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就是坐下来一起吃饭，只有春节就是围炉的那个晚上我们会坐下来一起吃饭，其他时候都是流水席， 你回来我奶奶把饭做好了，然后大家就回来就随便回来就随便就吃了这样子。那他们家是不一样，他们家是一定要什么一起吃饭的，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的习惯嘛哈。我们闽南人是最爱穿的就是这人字拖鞋哈，飘啦飘啦飘啦，都觉得很舒服。哎，他们觉得哎你这个这么懒散的，我去。所以这些差异其实也没有什么对跟错。但是呢有时候其实就是会变成一种摩擦的来源嘛，因为你习惯不一样，你就都大家都觉得说我所长大的这个习惯才是对的才是好的，所以因为是习惯嘛，那这个就会有一些摩擦。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背景不一样呢，我们都希望对方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生活，但是神其实借着婚姻也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原来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在于对方，而是在于自己。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离开父母其实它不是只是一种距离上的离开，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后来就没有跟我们没有跟父母就是一起住过啊。那在座的可能有些是跟父母住过一段时间，那可能那种就会有更多的摩擦，因为父母对于儿女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小孩子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或者什么嘛哈，他这个然后他们也会用他们自己觉得对的方法，就是他们自己的方法来对于他们自己的小孩子来教养嘛哈。那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是不是这种距离上面的，而是心理上的，因为你在无形的里面你都会受到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啊。那你吵架的时候，以前吵架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会说啊你就跟你爸一样哦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有时候就是就会那我就会很反弹，我说啊我和我爸一样，那你不仅骂我你还把我家里人也牵扯进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学习，就是说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来摆脱这种原生家庭的影响。那我们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信主了之后我们也慢慢的意识到，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那都需要神的恩典。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们也会慢慢的自觉一点，就是来刻意的收敛自己，就是知道这个是需要，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需要更多的怜悯，需要对对方还更多的怜悯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不能成为一体。那就其实我们就是说要离开这个父母其实不仅只是一个离开的过程，但是呢你离开一种模式，你还是要有一个新的模式，不然你离开这个模式你往哪里去了，你说你把旧的拿掉了，但你新的要去哪里？所以其实也是要进入到这种基督的就是神的这种模式里面。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基督爱教会，那我们圣经里面经常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比喻夫妻的关系，那就是基督爱教会是舍己的教，舍己的啊。那教会要顺从基督，这是我们新的一个。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其实就是要学习基督的爱。学习基督的爱对我来说呢，当两个人是不一样的哈。对我来说呢，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在以弗所书5:25里面。其实婚姻里面最不容易的功课 啊，就是舍己的功课。一个人做的时候，可能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都有自己的想法嘛，那你怎么说舍己？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一枚啊，他做菜的时候啊，他其实一个人做菜的时候，他也就所有的都全部都做了，也没有什么准备。哎，但只要我在身边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你拿一下这个，你拿一下这个，你做一下这个，做一下。哎，我说，哎，难道我不在的时候，好像你也把这时间全部做完了，怎么我在的时候突然就是有这么多的事情了？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蛮不习惯的，我说哎，这个也觉得不舒服哈。那后来呢？而且他这个是什么？就是你在做一件他丰富的时候是一连串的动作，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做这个，然后你这个还没我手上还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啊，你在做这个，而且是要立刻马上的吗？因为他早上马上就要用的，那有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哈？但是呢，再比如说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做菜嘛，你准备菜切菜的时候呢，他我说我这样子切，他就觉得说，你要这样子切啊，我说连这个都要规定嘛，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觉得说，那我就还是按我自己的方式，当然他有时候会觉得生气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到后来我慢慢学会了，就是说其实有什么关系呢，他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是他熟悉的方式，这个是他觉得好的方式，那对我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说我心里的这种感觉被支持，感觉被这个 push 的这种感觉不舒服而已。但是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说好或者不好嘛，那我就按他说的去做啊。所以我现在就习惯了，他说什么我就好，我有什么东西我就我也不说，我就是照他做的，照他说的做哈，这样。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看见这是对方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是呢，很奇怪，就是神有时候让我们首先要帮照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被对付的所以我慢慢的学习就是说我少去要求对方改变。多让神改变自己少坚持自己的权利，所谓的权利然后多考虑对方的需要，那这个是就是学习这个基督的爱。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学习就是彼此的接纳嘛，这个是罗马书里面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就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那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个 expectation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你应该要这样我 expect 你要这样子反应，但是我后来想一想说，当初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说要结婚的时候，你岂不是接纳他完完全全的一个人吗？你岂不是接纳他所有的，你才会当时考虑结婚吗？那为什么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开始就说你应该是这样子我才会爱你是吧？那在婚姻里面其实有很多时候也是要接纳就是对方目前的状态，这是我的学习，就是说你要接受不完美，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你总是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呢要能够接受对方的不完美，接受他目前的现状因为那个 状态其实就是你之前你喜欢的你爱他的那个状态，啊，那是不是很容易？其实也不容易，哎，啊，因为以前总是觉得他说啊，如果他改的这个问题就好了，啊，如果他能够这样做就好了。那想想基督接纳我们的时候，其实也是接纳我们什么，在罪里面的状态的时候，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接纳了我们嘛，啊，那啊，所以我们也是就是要教导我们彼此接纳彼此的不完全，这个是啊彼此接纳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要学习造就人的话，这个呢很不容易啊，我们有两个层面的啦，啊，第一个层面是什么？我们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OK， 好。那以前呢，他总是他还没说完，我就开始给他出主意的啊，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嗯，结果发现说，哎，人家根本不是要我做什么 suggestion， 他只是要我听，做一个树洞，就是他说什么，他心中的想法，他其实在这个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他是在整理他自己的想法。等到他说完的时候呢，他其实他心中可能有另外 idea， 他要做什么了。那我在中间，我这个我在中间插入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很不喜欢，他说你，这个可能就是弟兄跟姐妹之间的区别，我们弟兄如果有个什么难处要跟讲给这个弟兄听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得到什么，得到帮助，得到 solution。 姐妹好像是大部分只是抒发一种一种感觉而已嘛，所以这个是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会一种就是弟兄跟姐妹的交流的方式不一样，弟兄呢可能就是我们看过说弟兄跟姐妹，他说我们的脑袋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构，这个姐妹的是这种 highway 哈，弟兄的是抽屉，也就是说弟兄谈论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就事论事，我这个 box 里面的东西我拿出来再放回去就对了，但是姐妹的呢，有可能就是说她会从一件事情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变成是这个考古学家，就是说你从这件事情你会联想到说之前可能有十年八年你做了什么东西，他有可能会再翻出来，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这两个的交流方式可能也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就是知道说弟兄跟姐妹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两个人也就是有很多的学习，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说造就人的话，而不是说要去把以前就每次的事情，每一次有这个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去不是一直去翻旧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乃是我们来想说我要怎么说，我们怎么样说才能够造就彼此，那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对他有帮助吗，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对我有帮助吗，还是纯粹只是发泄情绪要把这个事情，但每次我们发泄情绪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互相撕拉的一个过程嘛，你说一句狠话我说一句更狠的，他就说一句更狠的，就是不停的在升级嘛，那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时间来扩大，就快点再冷却一下那所以我们每次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谈到，就是说哎， 这个造就人吗？这个是说什么？那有时候呢，是不是不造就人的就少说，尽量少说了啊？有时候忍不住还是会说嘛，但是尽量少说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啊。所以我们一直其实到现在一直还在学啊，这30年了，我们还一直在学嘛啊。我们在学习就是少抱怨、少批评、多感恩、多鼓励这样的话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有矛盾的话是怎么个处理啊？那圣经其实也教导我们，就是说你生气却不要犯罪啊，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以前就是说如果有矛盾的时候，可能最经常的，我们不会热战嘛，哈，但是很多就是冷战冷处理，我不理你，你也不理我，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就是在这个慢慢的在和好嘛，哈，但这个过程就是会很长嘛，就不是一天啊，那个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够再重新和好。但是呢，在组里面，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学习，就是说，像现在的话，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有矛盾，还是会有一些冲突，但能够比较快的解决，就是说，我们两个人都来遵循这个原则，就是说，你不要含怒到日落，就是你当天的事情，你就当天就清掉。就能够需要彼此的彼此来交流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说我要去上班，但是我心里觉得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也开车回去，我就重新回家，然后就是跟他就谈谈，就把他事情谈开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圣灵会催逼我，就是说就是做一些我以前我觉得我自己不会做的的事情。那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一直也在学习嘛，那另外一个学习就是说我们这个同心走，这个等一下再说吧哈。同心同行走天路呢，这个其实我们也就是越来越多体会到，就是说这个同心呢，比相同更重要，就是说你夫妻两个人，你不一定就是说你个性相同、恩赐相同，或者是性气相同，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的方向要一样啊，你的方向要一样。那我是想到最近我跟你们有时候就是会一起去爬山，那我就想到就是说婚姻其实有时候就像一起爬山的一个过程，一起走天路的一个过程。有时候呢，一个人走得很快，一个人走得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快的人就要什么，就要稍微慢一点，就等等慢的人。那你慢的人呢，你当然你要想的什么，你要追上去嘛，你不能够说哎我慢我就越来越慢，那有没有啊？那你就是两个人要你要合拍嘛，你要能够一起去走啊。所以快的人呢需要等候，那慢的人呢他需要努力啊。所以就是说一起走就不要就这样子，也不会落队嘛啊。那有时候我们在走的时候呢，是有上坡下坡，那上坡的时候其实是蛮 challenge 的，就我们走这个Castle Ridge Trail， 就是上山2个mile，下山2个mile 了哈。那上山2个mile 的时候，如果你要走快的话，其实还是挺陡的啊。那上山的时候呢，挺陡，但下山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轻松，你就可以一路下来。所以中间呢，可能有很疲惫的时候呢，你就要就是休息一下，有个风景你可以那个。所以我就在讲说，我们夫妻两个人其实并不是就是说在各自奔跑，而是说我们 因为信主了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一样的目标，我们就一起来走这条路。那这个条路的时候呢，有陪伴啊，我陪伴他，他陪伴我，那我们就不寂寞。那在这个路的时候呢，可以彼此的鼓励，互相的帮助嘛，哈。那中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起祷告。那这个一起祷告，其实对我们的帮助是特别大的。以前的话，我们有什么事情呢，反正你就憋着嘛，哈。那后来我们就晚上在睡觉之前，就是能够一起祷告，就把一天的事情，然后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不管是今天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我觉得说对于我们两个人其实是特别的有帮助，因为每次在祷告之后，我们都觉得说就把这个担子就交给神了。那睡觉也特别香，有时候到后面的时候，有时候说没有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就好像睡得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踏实。那这一个呢，是我们比较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假如说夫妻可以在睡觉之前彼此有个段祷告的时间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夫妻最大的就是说这个合一呢，夫妻最大的合一其实并不是说意见要完全的一致而是说能够有两个人能够一起到神面前来寻求他为的家庭来祷告当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问题就变小了，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学习到的是一起服侍，一起成长铁磨铁磨出刃来，这个是箴言27:17神其实让我们不仅只是生活上的伴侣，他让是我们这个属灵上面的同伴。那很多的时候有时候一梅会指出我来说你这个地方做得不好或什么的。我是作为这个弟兄，我有时候就很骄傲的就我说哪里有或者是什么之类，就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自己安静下来之后去扪心自问的时候，其实是我就会觉得说他说的是对的，我去反思就会有这样。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并不是说你不要说任何的不好的事情那也不是的，因为他就是你最忠心的伴侣嘛他的看见其实应该是说最清楚的最清楚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铁磨铁磨出刃来，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能够彼此的造就的时候呢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成长那所以我们在服侍，其实服侍还有另外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说当我们不服侍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但是当你服侍的时候，其实你的目光就转移了，你的目光就不再说只是 focus 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目光是说我所要做的这件事情上面，这个事工上面，或者说我要服侍的弟兄姐妹们的问题，就是说你的目光转向神转向他人的时候，你自己的需要其实就不会被放大，要不然的话你整天所看见的都是自己的我的需要我的需要我的需要，但是呢你服侍的时候，其实你看见是神的需要，教会的需要，他人的需要的时候呢，你也不会有这么多心思去来折腾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其实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 能够彼此成长的一个过程。有时候呢彼此提醒，有时候呢彼此的扶持，有时候一起的鼓励。那其实神就是借着婚姻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像更像基督的人。其实当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其实就是越来越美好的这个事情。那等一下，其实时间已经超过了啊。最后很快讲一下，就是儿女的事情嘛。那我跟玉梅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有对于儿女的教育，我们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它只是一个产业，它是我们家庭的延伸，是我们一部分。就是说，神创造了婚姻之后，然后才有儿女。但是呢，这个婚姻，夫妻两个人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了，儿女只是延伸啊。那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把儿女的 priority 看得比配偶还高，其实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里面讲的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才是真正的因为儿女长大之后，他们也要什么，也要离开父母，自己跟他的配偶成为一体嘛。所以配偶在这个在我们的心中应该是priority永远是高于这个儿女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养育儿女其实不只是要照顾他们长大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认识神。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只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所谓的世俗的成功人就是什么，有钱，有这个地位，有什么之类的。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眼中，他的成功应该是说他认识神，能够效法神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们就是用真理来教导用生命来释放，来培养他们。所以我们在教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就是说我们两个很齐心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是很一致的，不会说他说 no 的时候我说 yes， 然后呢我说 no 的时候他说 yes， 至少在他们孩子的面前我们不会这样子。所以小孩子他们知道，就是说如果问了一个人之后，他就不会再去问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总是要找到一个什么能够 support 他们的这个 weak point。 也就是说你如果父母当中有一个人比较倾向于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常去找一个人，因为他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就让小孩子他们就单独去睡了，因为我们是觉得什么，你的配偶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夫妻两个人其实是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就一个亲密的空间，而不是说我们没有说把小孩子一直陪着睡到什么五岁十岁的，没有，我们就很少就是说让小孩子他们就能够单独睡所以在这个一致的教导上面，就是说我们父母就需要就是同心同口径同言证然后来共同建立这个家庭的这个文化。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稳定的夫妻关系呢，本身就是给小孩子最好的礼物之一。因为你的夫妻关系稳定的时候呢，小孩子他们在家里他们是觉得很安全的，很 secure 的，他们就不会有很多就是很多一些事情，他们不会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就是说他们知道的难难。所以我大概就是讲这些吧。那我觉得反正讲来讲去就是一句话，就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那我们一路走来呢，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做得特别好所以走到今天，我们乃是什么，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也越来越多的经历神的恩典。
当我们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呢，神他就来，他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身上。当我们向他求的时候呢，他就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是从，其实我们在信主初期的时候，我们的成长并不是很大，所以呢，那个期间我们还有时候还像如果我再回想回去的话，怎么样去改进的话呢？我会觉得说，我们应该更早的服侍主。这个是因为在我们到 Pleasant 之前，其实我们服侍主就会很少，所以很多时候都还是围着自己的家庭转。那但是在 Pleasant 之后呢，我们开始更多的以后在 Homebrew 完了，后来一年也做这个姐妹会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话，其实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的心越来越齐，我们的方向越来越走就是说同心同行嘛。那我们这个一起走天路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越走越轻松。所以我们两个人现在相处呢，就是说我们是觉得说越走越甘甜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说同心一主，同行天路，彼此扶持，彼此成全，一起奔跑，直到见主面这个是跟大家的分享谢谢。
好，非常感谢南海弟兄的分享。我们邀请到四位弟兄姐妹分享婚姻的生命历程，就是盼望生命能影响生命。今天是最后一节课，是婚姻课程的终点，但也希望是我们生命突破的起点。这一季度呢有12节课，希望我们领受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生命的碰撞。希望在今后的婚姻生活中，当遇到各样的挑战时，请记得向神求，向人给。只有从神那里领受祝福，才能成为他人的祝福。好，接下来呢，我先分享几个婚姻的警句。上周五呢，我在微信群里邀请大家背诵《爱的真谛》，大家都背下来了吗？其实就是记住八个不，四个凡事。我们来一起试着来背一下《哥林多前书》13:4-8，大家一起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感谢神的背下来了。爱的真谛的每一条，其实都是我们在婚姻中需要操练的功课。既然走进婚姻，就当立定心智，认定配偶就是我的爱的真谛，让神的话语成为道路，而这路的尽头必见神的荣耀。第二点，爱的本质就是舍弃，舍弃自己的意愿、时间、精力、体力、金钱等等。我们常常口里说爱神爱人，但是如果没有舍弃，就谈不上爱。第三点，谦卑是健康灵魂的根本要素。要想活出信仰却没有谦卑，就如同想看见却没有眼睛，想活着却没有气息一样。那么如何操练谦卑的品格呢？就是要把对他人的批评转化为对自己的省察。当我们彻底看见自己真实本相的时候，也正是与神相遇的时刻。婚姻不是牢笼， 而是淬炼生命的学校，圣灵是导师，配偶和孩子是功课。第五点，当我们相咬相争的时候，我们像兽类，而当我们饶恕他人的时候，我们就像神。我们一生成圣的生命都是在我们身上恢复神的形象，越来越像神。饶恕是释放一个犯人得自由，而那个犯人就是你自己。家是讲既讲爱又讲理的地方，若没有爱，真理就会变得残忍；若没有真理，爱就会变成虚假。爱与理同行，先恩典后真理，家庭才能走向真正的幸福。最后一点，如果我们不再以个人的生命来定义与神的关系，而是夫妻二人竭力成为圣洁的一体，就像一对翅膀交合的基路伯，徐徐展现出神的同在，这是一幅何等美丽的画面。人生就是一台戏，演给神、天使和世人观看，只有按照神的蓝图去演绎，才能呈现出丰盛而精彩的人生。好，我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下面呢是大家自由分享的时间，我想请弟兄姐妹来分享这十二节课中触动你心弦的、最让你得着的一点是什么。好，下面是大家自由分享时间，请大家节约时间，我们差不多七分钟的时间吧。啊，谁想分享？这十二节课，希望不是说听听就全都忘了，希望能够真的是能够听进去，然后有一点触动你心弦的事。好，谁想分享？恩泉。
没想出来，没想出来。
谁送货？
我觉得有一堂课就讲这个爱是，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一个盟约。我觉得这个我感触比较深。当然就是像我跟我小梅，我俩就是结婚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婚礼我们就是到那个 City Hall 去做了就是登记，然后就是当然 City Hall 出一个人，然后他来让我们每个人说一段那个就是结婚那个誓言啊，然后我们就结婚了。所以后来我就想，就是因为这一段誓言，就是让我们说，哎，我们要就是在这个夫妻其实是要一直要同心，就在誓言上，我们说过生老病死那个。那我想，就是后来就看到这个课里面讲，这个神是这个是一个盟约，而不是一个这种 contract。所以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情景下，其实我们对这个盟约我们就不会说轻易说出，哎，我要解除这个盟约。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婚姻里面，就是再发生很大的冲突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说我要解除这个婚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盟约，它可能给我们这个婚姻带来的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基石吧，因为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立的。
好，谢谢纪委。
我觉得这个课我每堂课都有收获，虽然我没有全部来，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讲你自己那个改变的那个故事，我对我印象是最深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神，我们活着每一天，就是不管是顺遂还是说有挑战，或者说我们人看来都是好像有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但是神给我们都是最美好的东西，我们要试图去理解神的美意，包括婚姻，像你那个讲自己的那个，就是从大学认识，然后到结婚以后自己的改变等等，我那堂课印象是最深的，我觉得很受启发啊，很感动。对，
好，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虽然我落掉了三堂课，但是我这边还做了笔记。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一开始的前面一两堂课，阳光就有讲到，就是我这边一个标题是“岁月静好 versus 一地鸡毛”，所以对我那时候我心里面抄下了一句话，我记得是你说的，你说婚姻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它会 serious 的 impact 小孩。然后呢我就有想到说，我从小我婚姻的历程还不够长，我才结婚十几年。然后但是我看到我父母，就是你讲的那句话提醒了我的父母不是什么读很多书的人，但是我们从小就在他们提供给我们的很稳定的家庭关系，好，然后就是给我们一个肥沃的土壤，让我们在那里很有安全感，然后自信的一直长大。所以觉得这个婚姻的关系，一个家的开始，这个课提醒我真的会影响你整个家的传承，你要什么东西留给下一代，你知道吗？这个家的家风是什么？其实你走进一个家，你看到他们夫妻讲话，你就会感觉得到。所以这提醒了我，真的是不是说我自己要幸福，而是要怎么样让人家从我们家庭的生活看到神的荣耀，而不是说他们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对，这是我上这堂课，我觉得，我就记住这几句话。对，我就觉得再重复一遍哈，婚姻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我婚姻的关系会影响严重的影响了孩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给他们好的肥沃的土壤，安全的一个生长环境。
OK， 好，谢谢 ，Mark 和 Grace， 你们
那么我就讲两句吧，就是我们也上了，我们去了两堂课，因为 Lucy 的时候有点生病。我以前呢，就是一直认为，就是婚姻的调和呢是靠技巧，就是很多个婚姻 counselor 他可以做到一些技巧上、心理上的辅导。那我这次是第一次，我们两个就是误打误撞，因为刚来教会，就是刚刚开始这一季的这个主日学，那我们两个就坐进来了。坐进来的话，我觉得受益匪浅。我觉得我个人吧，我觉得就是婚姻，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个神，那我们的这个视角一下就高了很多。就是我们太多的这个婚姻上的一些辅导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心理上啊，一些操练上，一些更多的技巧上。那我们今天的话呢，一下从更高的角度，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实际上跟我们的信仰就有一个很好的联系，一个很好的 practice， 一个对应用。我们又有祷告的，又有圣经，然后又有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扶持。然后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婚姻是我们都应该是蒙福的人，蒙福的夫妻。
好，年轻的姐妹，你们三个人谁分享一下吗？
好像其实对我触动最深的不是课上的讲，是那个 Angela 老师在私下跟我讲的。然后燕雪好像当时也在，我们去问说，我们好像听这种理论的东西，都说要包容，要我们同为基督徒的话，我们有同样的属灵的话，我们有同样的目标的话，不管这个道路怎么样，都是会奔向终点的，所以其实可以顺服，可以怎么样。但是很多基于这些理论上的东西，我还是一开始是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或者是说真正做到的，就很教条，就很书本。其实结合应用，其实一直是不太理解。然后直到那个 Angela 老师说，因为有爱，其实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神就先爱我们，我们的那些畏惧和这些恐惧，其实都不是爱。因为爱里没有惩罚，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就会想到，哦，那其实是因为不够勇敢，我们的爱也不够完全，就是没有爱去包容，才会就是有这么多想象的困难，有这么多想幻想中的说，哦，为什么我们同一个目标，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不愿意顺服，或者是说不愿意去包容，就是因为可能对于爱我们还是有限制条件的，或者对于爱我们还是没有这么，就是还没有爱，才会导致我们对这个东西完全的不理解。所以就这点比较触动我，就是要先有一颗去爱的心才能做到。 所以其实这个先决条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是方法论看了很多，但是我们自己的爱这个心好像就是会忽略掉，所以才那个好像爱才是包容磨合一切的根源。我们要先学会爱和勇敢，其实才是更重要一些。
对对，是爱是能够包容一切，能遮盖一切，但是我们真的是很匮乏。所以当神的爱真的是充满充就是满溢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
对，所以我觉得
是
爱，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自己都很难去完美，所以我们给也很难给出来去神对我们的爱。
对对，
所以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它比这些理论什么的其实是更要提前去做到的。
好谢谢。好，这边有没有姐妹想分享？那个纳米，纳米，纳米想分享吗？纳米，
对，我也觉得这个课对我的，就是我从每堂课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感谢哈，这个课，我觉得我说一个最深的感受吧，就是说。我觉得夫妻相处的话，最对我来说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功课可能就是，不要想着去改变对方，这个就是说先要改变自己，先要就是说任何事情的话呢，先看看自己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呢，对方的改变是交在神的手里。
好，谢谢。好，陈芳最后再分享一下。陈芳，前面
没有东西分享。我觉得南海今天讲的特别好，我觉得南海今天讲的特别好，有几点哈，一个就是要少要求对方，那要少要求对方，这个里面其实要有很深的这个理解，你才可以做到，因为这是每一天，都是日常的每一天的时刻的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还要理解就是男女思维的这个不同。就说你产生矛盾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他有什么问题，就因为他是男的，或者从弟兄来讲，他就是女的，他就这样想。就是说，如果你是同性的话，他可能想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碰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要想着，哎，他是男的，他就是个抽屉，所以你就这样子的话，也会有能够改变我们自己不同的想法。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人的这种怒气，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不意识到，就是这种情绪我们可能不，就是说我们有情绪是很自然，根本就没有去想，但是我们要去通过这种，如果我们先学神的话，就是说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很发怒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首先去问问自己，我的这种情绪对不对，当你认识这个情绪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容易从情绪里面走出来。还有就是男孩最后讲的就是一起服侍，同行天路，彼此扶持，这个非常有道理。谢谢。
好，谢谢。好，那下面就由 Jeff 来，是那个 Family Life 抽奖。
好，我想这个我也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很荣幸的能够跟阳光一起来这个分享这个课程。那很抱歉今天这个 Angela 没有办法来，因为她身体不舒服，所以带她问个安。那么其实我们也分享过，这次我们能够来分享这个课程，对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因为就像那个刚才讲的，今天夫妻要一起来这个合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各有各的方式或者有个 preference， 所以我们是经过一些也是 很多 struggle 在做这个 preparation， 不过就是回顾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虽然我们只教了四堂，可是我们有充分的这个学习，然后在每一堂的这个像阳光带的，然后就其他那个老师他们那个分享的，对我们来讲也是特别的很大的影响。那另外还有两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这里面有一些就是还是单身的姐妹或者是男士，我个人这个当然是就是说也是以前单身过，那时候我就是年轻嘛，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希望要找什么样的女孩呀、这样才能够这个婚姻能够美满啊，或者怎么样子。可是后来就是找来找去，就是我的要求就是好像 never find the right one。后来我这个脑筋也不是脑筋转，就是我想那时候我的那个神就给我一些暗示，就是说你今天你要找这个 right person， you may never find the right person， 可是你今天 you can be the right person， 就是你成为一个 right person， 那这个你的周围的这些女的或男的，他们反而会这个自然而然的神会把他们摆到你的这个生命当中，然后这样的话这你就能够找到一个appropriate 这个 mate for life。 我觉得这是一个 lesson 我自己感受到。那关于夫妻的这个学习呢，就是我想我们学了很多的这个 principle 啊，或者是 doctrine 啊，或者是 application。 对我来讲，我个人其实也是就是说学到，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对我们的这个配偶一个想法，就是说不管你结婚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你可以当你在最生气的时候或者最高兴的时候，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是对我们的 spouse， 就是说我们的配偶要想到说 You are God's most precious gift for me， 你是神给我最珍贵的这个礼物。所以当你吵架的时候，吵得很厉害的时候，你巴不得掐他可是这句话你就是心说 You are God's most precious gift for me， 那时候我想你的心就会软下来，而且不会说让这个纠纷把你们两个这个感情分裂。因为像这个Sunny讲到很多这个经节啊，那些那时候就可以应用这些经节在我们的生命上，让这些冲突或者是conflict 或者是 misunderstanding 或者是 sacrifice 都能够become reality。 Yeah. OK， 我们现在有这个抽奖哈，
先介绍一下 Family Life。
Family Life， 我想 Family Life 本身我们是一个宗教机构，那么我们的 Family Life 怎么讲是专门帮助这个家庭能够有更美满的这个婚姻跟这个家庭生活。那我在那边服侍了大概今年是第九年吧，所以很感谢神有这个机会来侍奉。那么 Angela 她是 spousal affiliate， 所以她是在帮我在那里面服侍那我们有一些这个资源，像我们那个当初我们教这个前四课的那个时候叫做 The Gospel in Your Marriage， 那个是一本 study book。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奖品，就是二奖品，就是有这个书在这边哈。所以你要抽奖，你抽到的话那你就可以得到二奖。那个头奖呢是一个这个 first prize， 就是一个 weekend to remember， 就是夫妻营的这个这个 gift card。 那我们夫妻营原则上在美国大概有快100个不同的地方，所以你如果抽到这个奖品的话，你这里面有两张这个纸头，一个是 gift card， 你只要打电话到那个电话里面，你可以选择你要去哪一个地方，你就可以去参加。那个 gift card 就是让你这个有 free registration， 可是你那个旅馆的话，那你要自己自付。OK， 那么
registration 多少钱？
registration 是两个 couple 是350块钱，两岁就是一个人是175，两岁两个人的话是一个 free registration。那加我们在北加州都有这个不同的活动，南加州也有，所以你其实到时候你就是可以，另外一张纸上有解释整个那个过程，还有时间呢，你可以自己可以去了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再跟我那个联系。好，那么大家都有拿号码啊？有没有？有号码的话，你把那个 shake 一下。
shake 一下，对对对，我转一下。
总共有26个人，所以阳光会抽，所以现在抽二奖了哈。
抽二奖哈。
对。二号。
二号。
二号是谁？
我。
啊。吴杰。
吴杰。谢谢
好，现在是头奖一号，哇，十号是谁？
没有十号
啊？怎么会没有十号？应该有十号。
没有十号。再来，再来一个。没有十号，那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八号。
哎呦！我天哪！
这是我赢的奖，
对呀，
这是我长到这么大第一次中奖。
不就是要夫妻一起去吗？
真的
是要夫妻一起去。
我每次参加大型的自己开年会，公司开年会，敢参加 N 次的年会，我那没抽过。
不知道不要浪费了，不要
去给你跟你太太。
没错，
very good。
我希望啊，希望。这些神的这个人
都是神给的，一定要上去
呀。夫妻营是鼓励，就是说夫妻一起能够参与。OK，
谢谢。
唱个结束祷告。
好，那我们现在做个结束祷告哈。下主，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当中有这么多的收获，让不光是我们的当那个老师的或者是当学生的，我们真是能够看到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婚姻的过程，或者是交友的过程，能够主看到你的旨意，看到你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都有已经铺好的路，让我们所做的所行的，真是能够照你的旨意而行，而且当我们碰到这个苦难的时候或者挑战的时候，主真是让我们能够再回到你的话语当中，知道主你的旨意给我们真是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这个鼓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盼望，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虽然在这个很多挑战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实在是不能继续下我们这个生命，或者是对我们的配偶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感受，但是主真是再一次回顾到主你今天赐给我们这个配偶是你最我们是要成为最宝贵的礼物，让我们能够珍惜这个礼物，让我们能够真是由你给我们这个礼物，让我们能够持续到永久，把这个一切的荣耀跟尊荣都归于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